弟兄姊妹平安，你们脑海中的神是怎么样的形象呢？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，我想有些人的脑海里面可能就浮现这个耶稣抱着小羊啊，那个温柔又慈祥的画面。也有人可能会浮现神就坐在高天宝座上面威严的样子。但今天圣经要来给我们一点震撼教育，神不只是温柔的牧羊人和威严的君王，他还是一位战神，他名叫万军之耶和华。神是天使军队的统帅，也是带领我们杀出血路的战斗之神。但是神的战斗从来不是为了满足私欲，神挥舞刀刃是为了要捍卫他的子民，神要斩断一切的欺瞒、不公、邪恶跟黑暗。就像圣经在以赛亚书34:5讲的说，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，要施行审判。这样形象的神在现代可能是不受欢迎的，我们可能看到哇，这个描述真的是太难以接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一直都是征战的神，这一把刀代表着神的公义跟审判，他要为着所有受压迫的讨回公道。即使是新约所记载的耶稣，他也从不畏惧战斗。当法利赛人阻止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，耶稣没有退缩的，他选择了怜悯，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样才是真正荣耀神的事。当这些犹太人的祭司污蔑这个污秽圣殿的时候，耶稣毫不留情的就掀翻桌子。耶稣的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真理上面的坚定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的神始终是一位征战的神，他要带领他的子民赢得最终的胜利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从圣经来见证这一位战斗之神，他怎么样采取行动。在出埃及记17:8这边说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前往西乃山的路上的时候，他们遭到一群人叫亚玛利人的袭击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亚玛利人啊？这个亚玛利呢，是以扫的孙子。以扫是谁呢？以扫就是雅各双胞胎的哥哥。请问以扫后来改名叫什么？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以色列。所以呢，雅各，说了，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。哦，你们圣经比我熟啊。所以亚玛利人呢，其实算是以色列人的亲戚，对吗？但这个亲戚不是过年来拜年啊，不是，他是在趁以色列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就偷袭他们落在后面的老弱妇孺。在生命记25:17-18说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后面这个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亚玛利人叫做投机分子，他专挑那个软柿子去捏，对吧？很可恶啊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现实。从亚当夏娃以来，魔鬼就用这样的方式，他要夺走人的能力。首先他用引诱的方式，让人以为你可以像神一样，可以得到更多啊，强者生存啊，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法则。你看了，这个小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比谁最强，对吗？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把球丢得很远啊，他就被标签是没有用的啊，没有力气。在职场上面，如果你不够强悍，你不懂得表现自己，你就被标签叫做没有能力。所以那种权力斗争无所不在，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都身处其中。世界的王魔鬼就像亚玛力人一样，他会研究你的弱点，就要企图夺走神给你的能力。所以他会在你最疲惫的时候攻击你，让你失去一切。一个人有骄傲的弱点，魔鬼就会让这边有一堆人哇吹捧你，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，然后另外又有一边人说你好糟你好糟你好糟，结果你就从天上又掉到地上。如果一个人有情欲的弱点，他就会透过网络上面的情色广告来引诱。魔鬼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夺走我们的能力，然后毁灭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在你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？你发现只是一点小事啊，结果全家闹得天翻地覆啊。有时候我们以为啊是配偶是孩子或是自己的问题，其实不只是这样，背后有黑暗的权势在挑拨离间，因为他要破坏你的家庭，夺去你建立基督家庭的能力。你在职场上面，你遇到一个苛刻的老板或者同事给你穿小鞋啊，背后捅你的刀啊，制造关于你的流言蜚语，你以为说是遇人不熟啊，其实背后也有魔鬼在散布谎言啊，因为他是谎言之父，他要使你对人失望、愤怒、猜忌，然后夺去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做见证的能力。当你身体软弱遭遇疾病，魔鬼就会不断挑动你对这个神的怀疑，他会在你的耳边就对你说，如果神爱你，为什么他不医治你啊？看看你现在多痛苦啊，或者说你死定了，没救了。他这么做是要夺去你坦然无惧的能力，夺去你赞美神的能力，夺去你倚靠神的能力。魔鬼会用各种肮脏的手段来伤害你，把你的能力夺走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魔鬼都会火上加油，就像亚玛力人一样卑鄙又可恶啊！但是我们一生无可避免就是一场与魔鬼持续的战斗，这个叫做终身的战斗。不管你是否预备好，魔鬼都会像亚玛力人一样来偷袭你。那么你会问，既然我们跟魔鬼的战斗无可避免，那么如果今天我在生活当中遭遇魔鬼的袭击，应该怎么办？感谢主，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三点建议。第一个，集结神国精兵，同心抵挡仇敌。跟你旁边讲，同心抵挡仇敌。找寻可以跟你一起作战的战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，他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不要落单，我们需要背靠背的战友，要一起扶持，共同作战。即便是神人摩西啊，他也知道说单靠自己力量不行的。所以当亚玛力人来的时候，他对约书亚说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摩西的意思很清楚，这个是一场全民皆兵的战斗，山上需要有人祷告，山下需要有人杀敌啊。而约书亚很配合啊，约书亚没有抱怨说，哎，摩西，为什么你要躲在山上让我在地下拼命啊？摩西，我们要不要换一下啊？换我到山上，你在山下杀敌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找到这种战友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打仗你就绝对会惨败。但是约书亚他怎么讲？经文说，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。 当摩西做好他的本分，约书亚也尽忠职守，他们同心合作就取得胜利。想想看，约书亚再英勇啊，如果没有摩西在山上祷告，那个叫做白费力气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摩西也可以像拳击冠军一样，哇，高举双手，在摩西在这个山上欢呼 win win， 就他一看山下没有人，那么同样的也是徒劳无功。弟兄姊妹啊，一支强大的军队最重要就是要同心协力。教会也是这样的，生命河是一支属灵的军队，但是我要问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士兵失踪了呢？有没有人曾答应神要做什么，结果却没有做到呢？如果你在某些岗位侍奉却没有出现，这一支属灵的军队就出现破口。如果你答应说我要参加小组却没有来，小组的士气就被打击了。有人说，等我退休，等神答应我什么事情，我就会好好侍奉。请问你们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？你向神承诺了，神也回应了你的要求，但却没有看见你在应该出现的岗位当中出现，反而别人替你扛下责任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做逃兵啊，跟你旁边的讲，不要做逃兵。再讲一次，不要溜，不要溜。我们要认真对待神的呼召。现在很少人提到属灵军队的概念了，但事实上，基督徒信主受洗不是报名天国旅行社的乐园之旅啊。信主受洗也不是说只登录在生命册上面。基督教也不仅仅是礼拜天我们盛装出席在这里，十字架也不仅仅是爱、宽恕跟微笑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投入一场属灵的战斗。这个世代基督徒的问题是，使许多人只期望从信仰当中得到安慰，祈求耶稣的抱抱。来跟我做一次，我做什么你做什么。我们好，每个人做，我们是天父的宝贝。哦，接下来抓紧自己吧，宝贝啊，摇一摇，宝贝啊，抓得紧一点。哦，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啊，舒服啊，舒服。当你失望、当你挫折的时候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但你不要整天就在宝贝。宝贝完就要站起来，要征战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基督的精兵啊？启示录里面曾经提到144,000人。当我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，我得到最喜欢的一个解释，是数算人数啊，数点人数是为了人口普查。而圣经当中人口普查的目的，都是为了预备作战。神在末世，也就是现在，他要召集一支属灵的大军，要跟黑暗的龙、跟邪恶的敌基督来征战，而每个基督徒都要参与其中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圣战，基督的军队要用信心跟福音，用非暴力的方式，把失丧的灵魂从黑暗带进光明之中。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必须醒过来，必须要集结，需要更多基督徒真正愿意为福音来牺牲。要知道，今天的福音复兴之地不再是美国了，而是非洲、伊朗，是中亚，是亚洲。而那一些地方的土地已经被我们弟兄姊妹的鲜血所染红了。在亚洲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名叫阮吉特的职业杀手，他曾经枪杀了许多政府官员，但是当他遇到一位牧师，听了他的见证之后，阮吉特他就悔改相信耶稣。 这位浪子回头的杀手就用他的生命跟讲道感动了许多人信主，但是他过去所属的这个恐怖组织不肯放过他，他们就强迫阮吉特继续为他们卖命，当然这个阮吉特就严词拒绝，结果这一群的暴徒竟然跑到带领他信主的那位牧师家里，要牧师把阮吉特交出来，牧师当然不肯了，他把这个阮吉特就藏起来，宁愿自己牺牲，他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弟兄，但是阮吉特就坚持不让牧师牺牲，他就自己走出来，他向暴徒来投降。阮吉特后来被活活打死，但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却震撼了所有的人，他说，请告诉我的牧师，我至死仍是基督徒。有些专家告诉我们，每一年全世界为基督殉道的人超过10万，但是在那些的地方，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，福音就在那一些的地方正在复兴。而我们北美基督徒不应该落后啊！过去北美的教会带给全世界何等大的祝福，但是今天的北美教会，有些你甚至都怀疑那个叫做教会吗？在北美也越来越少基督徒肯为福音的缘故做出牺牲。有一个基督徒的音乐家叫 John Fisher， 他说，根据盖洛普调查，美国有6000万重生基督徒，如果把枪口对准这一些人，威胁他们如果不放弃信仰就休想保住生命，然后你再做一个统计，他说，我相信盖洛普的调查那个统计数字会像基甸的军队一样迅速缩小。他说，今天甚至用不着付出如此极端的代价，只要没收他们的手机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。一旦信仰变得如此廉价，要放弃它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当然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，我为你们也为我自己的祷告，我们要成为至死忠心的基督徒。我想过未来在我的告别式上面，也许最好的赞美就是，躺在这里的人他是至死忠心的基督徒。教会要有意向，愿意为了基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，年轻一代的领袖要不计任何代价开始传讲更有挑战性的信息。当世界各地的教会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就像生命河的大水一样集结，我们一定能够在跟魔鬼的战斗当中得胜。不管是面对个人的生命的征战，或者是面对教会层面的属灵征战，我们都需要战友一起扶持，一起付出，一起作战。让我们一起作战吧，弟兄姊妹，集结起来，集结起来。第二个，祷告连结天君，支取属天能力。跟你旁边讲，支取属天能力。出埃及记17:11-12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举手是以色列人祷告的一个姿势。那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约书亚得胜的秘诀，在当时只有地面战的时代，摩西已经可以这个提供空中的支援。我常在想，当摩西一举手， 他就跟天上的指挥中心连线了。哇，他一举手，天上就会告诉约书亚，你怎么样调兵遣将，敌人的弱点在哪里，你要去打那里。天上还会空投能力补给，外加天使对地面的轰炸。祷告的力量真的很大，祷告不只是给我们火力支援，而且它会改变我们，让平凡的男人跟女人变成非凡的人。大卫曾经这样描述祷告，在诗篇二十五篇四到五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这里有三个关键词，一个叫指示我，第二个教训我，第三个引导我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指示你，洁净你的心，让你看清事物的真相，然后神会教导你，提升你的思想，给你智慧去应对，最后神会引导你，坚固你的手，让你产生力量。神应许祷告能改变我们，甚至改变这个世界，但很可惜的是，有不少的基督徒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权利。有些基督徒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救，他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没有享受这个祷告的特权。这就像是神为他们预备了满汉全席啊，但是他们只坐在角落那边在啃馒头啊。所以我要问大家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愿不愿意活在祷告的特权之下？你有没有因为懒得祷告而错过神要给你预备的宴席啊？弟兄姊妹，我相信透过祷告，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。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相信当我们一起祷告，神就会大大动工。当教会的会众一起祷告，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为教会祷告吗？你愿意参加周三的祷告会，周间早上的祷告会吗？你愿意在这个星期里面播出一天，你就为教会跟牧师来祷告吗？请记得，当我们工作是人在做，但是当我们祷告是神在做。使徒行传有120个人聚集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他们祷告了十天，结果彼得出去被圣灵充满，讲了大概三分钟的道，就有3000人得救。但现在的教会祷告三分钟，讲道十天，结果连三个人都救不了。但是我相信，若每天都有人为教会跟牧师祷告，我们一样会看到教会巨大的复兴。当你面对个人的困境也是一样的，当一个人陷入困境，他最需要什么呢？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一个宽阔的视野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过这个花园迷宫啊？你走进迷宫啊，然后你就开始到处乱撞，对不对？碰到壁了再退回来，最后你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啊，越走越深了。但是如果你爬上高处啊，你从上面往下看，你就发现整个迷宫的路线就一清二楚，出口在哪里你一目了然。祷告就是把你的视野从地上拉到天上啊！当你的视野被提升，你看到的境界就被扩展。当你开始用信心的祷告去仰望神，神就提升你，让你看见困境的出路。祷告就是连结于属天的能力。所以当约书亚跟他的士兵每一次抬头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摩西站在山上，高举着耶和华的杖在祷告。这根杖啊，代表什么？这根杖就代表着神属天的能力。 在出埃及记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所以以色列人曾经看过摩西用这根杖，他分开红海，把尼罗河变成血。他也听说过把杖变成一条蛇，然后吞掉埃及人的蛇。这一根杖的背后是神大能的应许，神要用能力用应许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。所以靠着应许，以色列人继续战斗并且赢得胜利。所以赢得战争的关键是什么？是上帝的能力，他的应许，然后人的回应。神给出应许，神给出能力，我们人就尽上本分。约书亚跟士兵在底下打仗，摩西的助手帮他抬着手，摩西自己怎么样？紧抓着那一根杖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从亚玛利人的视野来看的话呢，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个画面很滑稽。亚玛利人可能会笑说，哎哎哎，你看一下哈，那个人呢、举着一根木头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想不到他们会相信那根木头可以救他们啊。但是看似一个愚蠢的画面，却见证了神的能力。神用一根木头拯救了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，神今天也用一根木头来拯救我们，我们称它为十字架。当我们说十字架拯救了我们，我们高举十字架，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很笨，他们可能会想说，看看那群傻瓜，他们怎么会相信一个在2000年前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罪犯能救他们脱离罪恶跟死亡呢？但是世人不懂，我们不是在崇拜那根的木头，我们是在敬拜那根木头背后所代表的救主跟神的能力和应许。就好像彼得所讲的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神的应许跟能力就鼓励了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战斗。所以约书亚从那一天起就成为旧约当中最成功的将领。当十个探子后来因为应许之地的巨人害怕的时候，约书亚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相信神的能力跟应许，这个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啊。所以神应许以色列要进入迦南美地，神也应许基督徒要进入新天新地。虽然我们必须经历战斗，但是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从未独自作战，我们身边有宇宙最强大的存在，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万军之耶和华仍在为我们征战。赢得属灵战争的关键，赢得你生活困境的光圈，就是高举十字架，抓住十字架。你在整个战斗的当中持续的抓着十字架，继续的高举，你就会得到战斗的力量跟勇气。也许你的手会酸，但是因为我们有战友嘛，我们可以相互的帮助，继续为我们的孩子，为没有信主的家人、邻居、同事征战。我们要一起集结跟亚玛利人作战，不是用棍棒仇恨跟报复，而是用我们最大的武器叫祷告，然后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第三个，高举基督旌旗，宣告得胜信息。跟你旁边讲，宣告得胜信息。光靠防守你赢不了战争的，如果你一直守在家里面，敌人不会自动消失的。防守顶多只能拖延失败，最后还是会输。 所以耶稣呼召我们不只是要防守，而是要出击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，那个是一个攻击的武器。所以教会不能只是说在教堂里面讲道，然后等着失丧的灵魂自己走进来。基督给教会的挑战，就是要把万王之王的信息带出教会的墙外。我们要在防守的同时，主动攻击、收复魔鬼所占据的营垒。当以色列人打赢这个亚玛利人之后，圣经记载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旌旗是什么？在旧约的时代，旌旗啊，通常是插在两根的这个杆子上面，然后上面就写着军队的口号，或者是元帅的名字。所以那个旌旗啊，永远是在队伍的最前面。谁看到那个旌旗，看到上面的名字，就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元帅是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的旌旗上面是写着什么呢？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军队的旌旗上面写的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一位万王之王就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为我们征战。当以色列人第一次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，神为他们所做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就不断地为他的子民来征战，从一个胜利走到另外一个胜利。他是那同一位耶和华尼西，他是我们的旌旗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跟随神的旌旗出击，你所走过的荒地将变成肥沃的土地。当神升起他的旗帜，当万王之王升起他的旗帜，我们会克服所有的困难，疾病将被治愈，忧郁将要消散，胜利的门要为我们打开，因为万王之王在掌管一切。魔鬼以为他会打败我们，人以为可以毁掉我们的人生，但是万王之王要拯救我们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正处在很糟糕的环境里面，但是万王之王要扶持你。有一位神比任何人都爱你，他要带领你走过低谷，给你一个可以依靠的膀臂，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时候找回你的喜乐了。在你取得胜利之前，你就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前面那个旌旗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不管你有多紧张，你都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必施行大事。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然后呢，股票一直跌，呵呵，钱包也没有钱，呵呵，然而怎么样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所以跟那些总是要泼你冷水看衰你的人说，神的拯救一定会发生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要喜乐。向魔鬼宣告说，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说得颂赞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魔鬼无法战胜你的快乐，魔鬼害怕基督徒欢喜快乐的声音，这就是魔鬼千方百计要让你沮丧的原因。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， 耶利米书说，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并要听见有人说，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弟兄姊妹啊，我觉得许多基督徒的祷告啊，缺少一种声音，就是笑声啊。我听到太多告别式的祷告，告别式的敬拜。但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祷告跟欢喜的时候，圣灵的恩膏才会降临。基督信仰有一个美好的应许，就是神总是在提醒他的儿女说，人可以偷走你世界上的东西，但人偷不走上帝给你的喜乐。所以当别人认定你走投无路，你笑着跟他们讲，神才正要开始。当别人排挤你、逼迫你、轻看你、用谣言重伤你，你向他们宣告，我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所拯救，我是被神所爱的人。走出那些负面意见的残垒，领受从神来的喜乐、平安跟复兴，跟随基督的旌旗，我宣告你的工作要突破，你的家庭要得到更新，你的疾病要得到医治，我宣告你将抓住机会的风，在所有的努力当中都取得胜利，并且得胜有余。借着圣灵确定的应许，我们要大胆的宣告，所有面临的困难、忧伤、痛苦、黑暗的权势、魔鬼的国度，最终都要从地上彻底的消失。出埃及记17:14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会迎来的胜利。当神战斗，他不会退缩，他不会在敌人消失之前他就放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经过辛苦而艰巨的战斗，但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必定笑着得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行，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，神啊，我能够在属灵的军队当中做什么，但主说，你不是一个人战斗，也许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的困境，你的身体出现一些的问题，你在许多关系当中苦苦的挣扎，但神说，你不是一个人独自战斗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正在前面为你征战。弟兄姊妹，你不是孤单的，因为神已经召集一批属灵的大军，他要与你一起来征战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你的荣耀降临，愿你的能力降临。当我们的手发酸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的灵将我们抬起来。当我们面临许多的困难，我们快要失望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用你圣灵的宝剑就砍断一切的残垒，来击破那一道堵在我们面前的墙。主，你要让我们看见胜利， 主，你要让我们看见盼望，主，你要让我们看见万军之神就在我们的前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主你透过你的话继续来坚固我们，让我们喜乐吧，让教会充满笑声吧，让我们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我们都能够笑着宣告说耶和华必定得胜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记得要笑着唱啊，笑着唱。
神的子民心起为主站立，面对黑暗勇敢起来征战，以清白高举耶稣世界真光，以祷告推开推开黑暗权势，穿戴起属灵军装，靠圣灵进行不缺，来斥责所有黑暗都消退。愿神的国度降临，愿神的旨意成全，来呼喊坚固城墙都倒塌。
来宣告我们的神，
我们的神大可畏，愿神兴起使他仇敌四散，点燃灵火不住呼求，降下复兴来翻转这黑暗时代。神的子民兴起为主站立，面对黑暗勇敢起来征战，以敬拜高举耶稣世界真光，以祷告推开推开黑暗权势，
穿戴
穿戴起属灵军装，靠圣灵进行不缺，来使这所有黑暗都消退。愿神的国度降临，愿神的旨意成全，来呼喊坚固城墙都倒塌。我们的神大可畏，愿神兴起使他仇敌四散，点燃灵火不住呼求，降下复兴来翻转这黑暗时代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征战胜败全在乎神。
神是我们元帅，
神是我们元帅，必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的神有余。
神若帮助我们，
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征战胜败全在乎神。神是我们元帅，必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的神有余。我们的神大可畏，愿神兴起使他仇敌四散，点燃灵火不住呼求，降下复兴来翻转这黑暗时代。
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，能够对抗你现在一切困境跟征战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你要笑着敬拜，你要笑着祷告，不要让魔鬼夺走你的喜乐。当我们欢喜的去敬拜跟祷告，这个就是对抗魔鬼最好的方式。 跟你旁边说，我要笑着敬拜。哎，有没有在笑啊？那我们再试一次，哈哈 哈笑着敬拜。我们一定要喜乐，我们要喜乐充满在我们的会堂，我们要喜乐充满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我们再来唱，我们的神，
我们的神大可畏，连身心情使大仇敌四散，点燃灵火不住呼求，降下复兴来反转这黑暗时代。我们的神大可畏，愿神兴起使大仇敌四散，点燃灵火不住呼求，降下复兴来反转这黑暗时代，
降下复兴，
降下复兴来反转这黑暗时代，
降下复兴，
降下复兴来反转这黑暗时代。
好嘞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实，生命河从来不是一间防守的教会，生命河是一间战斗的教会。所以当你加入生命河，你不要想着你可以在海滩椅上，然后有人把你抬到天堂去，通常被抬的都叫伤兵。要站立起来为神来战斗，不要想说你能做什么，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，但是当我们集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元帅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就是一个属灵得胜的军队。记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战斗的教会，战斗的教会啊！所以你们是有力量的，你们是有力量的。如果在我们当中你愿意参加我们这个战斗的群体，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，当然耶稣的平安跟喜乐会临到你的当中。如果你愿意接受主，你可以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愿你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在2000多年前差派耶稣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为我而死，三日后复活，带给我永生的应许。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，我需要耶稣来改变我，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，让我能够加入神的家，能够朝向那丰盛的应许前进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恭喜你，如果你做这个祷告，你就是神的儿女了。那可以跟你的带你来的朋友，或是跟我们的同工说，我已经相信了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的同工就会跟你介绍我该怎么样更好的去行走这个恩典的道路。我们教会有提供启程的课程，所以你可以参加，在线上或者实体，来告诉你这个福音的信息它的真谛是什么。愿神能够带领你前面的道路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阿们，愿神赐福你们。